真，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呢是创业投资家蒋宏伟 Wilson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Hello， 薇薇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邀请到 Wilson 哦，其实聊到这个创业投资哦，诶，等一下每次听到这种头衔都会觉得说哦，这种平常的行事作风比较大胆一点点哦。我们听众朋友有些哦，就说可能大部分的人啦，就是在比较中壮年的朋友，可能多数情况下就是诶，我去一间公司上班嘛，最好哦可以这个安安稳稳的，我也安分守己，我努力打拼哦，然后一路做到退休。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不同世代对于自己人啊生活的想象不同，也有不同的选择啦。诶，我也常常听过有那种多次创业或者在新创这个业界的朋友会讲说，啊，我觉得哦，那个要坐在办公室里面，对我来讲还比较困难呢，然后难度比较大。我觉得那都是选择，有不同的优缺。我们今天邀请到 Wilson 呢，就是要跟大家聊到他最近的这本书，叫做《投资人生》哦。哇，听起来我们要有很大资本嘛，才能投资人生。这本书想要告诉大家，我们可以用我们平常常见大家讲说，哎，投资理财哦，你说要买那个标的嘛，要复利嘛，哦，用这样的概念你来看待你自己的，算是什么？人生规划嘛，或者是我们在这个生活的不同时代不同阶段，我们可能会面对的各种考验。
为什么这本书叫投资人生？其实最主要是因为我过去的经验，包含像在创业的经验啊，那在投资的经验，在进入到就是辅导许多新创团队的经验等等，那在中其实有非常多的体悟。
嗯，
对，那我发现说，诶，其实我们人生所有的选择都跟投资有关。
嗯，
比方说你要选择哪一份工作，
嗯，
你需要投资你的金钱，你需要投资你的时间，需要投资你的精力，
嗯，
或是你要选择要不要跟另外一半过一辈子。
哦，对啊，
对，
选对的人嘛。
对，他也是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投资。
嗯，
对，那你可能也要选择，比如说你子女的教育应该要念私立还是公立啊，
哦，
应该要出国念书还是在国内，嗯，其实都跟投资有关。就在筹备这本书的时候，其实就在想说，诶，我们怎么样把投资的思维可以运用在人生当中，让大家可以有一些醒思这样子。
嗯，对。其实刚刚 Wilson 举到这个例子，大家就会心里这个心头一紧啊，想说，哎呀，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了这么多的选择，选择是最难的。
对，
因为啊，我们用个很简单的概念来想好了，现在这个股汇市不是很热嘛。诶，人家在下单之前啊，每个人当然都是想要赚钱啊。
对，没错。
谁进去说我想要赔钱？哦，当然方法不同哦。
是，
但是你看哦，我觉得再厉害的人啊，也都很难跟你保证，对，你就是现在买，就是买这只，
嗯，
然后你十天后就会赚钱。这个是怎样？就通灵，对不对？所以我想，很多听众朋友，大家不同生命经验也会知道，对啊，做选择真难。我们都希望做的选择是对的，
对，
但是呢，没有人可以跟你保证一定是对的。
嗯，
哦，你说有再有经验的人。哦，顶多是说好像对的几率比较高，也不代表百分之百一定会如此。
没错，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是要透过 Wilson 的经验跟大家聊到，不是像广的工作，或者是刚提到，也许跟很多新创业的朋友，哦，这个有一些熟识，或者是有一些辅导的经验。
对，
哎，这个要决定的事情更多了吧？
嗯，
那不是都像一场赌博吗？对。
我觉得投资值某种程度可以说是，高度的理解，高度，
oh.
你需要高度理解去下注，
oh.
所以高度的理解，你就可以更有信心的去决定说你今天该做什么样的选择。
Mm.
哦，那但是我们过往的一些，不论是经济学啊，或是像我们大学啊在学的这些，嗯，教科书，其实常常都会教我们鸡蛋不可以放在同一个篮子上。
对啊，
对不对？嗯，就是大家一定都说，
对，
欸，
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要分散嘛。
嗯，
但是薇薇，你有没有试过，就是你的投资，我不知道你的投资组合是长什么样子。对，我自己过去就试过，就是我，欸，我 什么都投哦，听到消息啊，什么样的好像现在市场很热嘛，然后看到
都买，
对对对，都买一点，买一点，买一点。后来我发现说，这边赚，左手赚，右手赔
啊、
哦。结果后来呢，就打平，要、
啊、也就差不多，
要不然就是小赚一点，要么就是赔、
嗯。
对，所以我就发现说，那个时候的我其实非常的混乱
哦、
就是不知道我到底在投什么。
嗯。
甚至是你问我，欸，这家公司在做什么，我搞不好都不是很清楚。
嗯，
对，后来我就慢慢慢慢进行一些修正。
嗯，
慢慢我书中其实里面有提到一个先发五人制的概念。
哦，
就是我现在的投资组合呢，大概是最多五档。
嗯，有分散，但也没有真的超级无敌分散的那
种程度。对对对对，但最多五档，这五档我是可以非常的理解，也非常的认识他们。
啊，
那就是说，欸，他接下来的未来的趋势啊，各方面这家公司的走向，各方面是稍微有一定的掌握度的。
嗯，
这样子我觉得才会比较有信心的去投资。
嗯，
那讲到这个初级市场的话，就是说许多的新创其实坦白讲它的风险非常高，就像您刚说的，就是其实新创公司基本上十家人能够存活的大概如果有一家就不错了嘛。
嗯，对
对，所以因为风险高的关系，所以我在投资之前呢会先进入到这家公司担任顾问。
嗯，
好，去辅导他们，去看他们的商业模式，去看他们的团队有没有什么样需要协助的地方。
嗯，
还有他的上中下游有没有需要整合的资源各方面，然后去给到他，让这家公司呢被 tune 到一个我觉得至少是合法合规的形态。
嗯，
然后他是一个走在正轨的一个状态，我才会进入投资这样子。
嗯，是。
对，
刚刚提到就是说普遍啦，不管是说刚刚提到创业的过程，亦或者是我们一般人在工作生活上的选择，都会觉得下决定很难哦。你就是冒风险嘛，我选了 A 就不能选 B 嘛，那我就要，你知道有些人讲选了 A 啊，心里怀念着说，嗯，早知道 B 比较好，就算 A 也不错，你可能想说会 B 会不会更好？
对
啊，人心就是这样哦。所以像刚刚讲的，如果我们是纯讲投资这一块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是这个长期投资的这个股民们哦，也知道。对啊，要分散分散啊，可是到底要多分散啊？或者是我觉得有时候跟性格也有关系，有些人就是比较保守一点，那有些人就喜欢冲冲冲嘛，那个状态不一样哦。所以像您刚刚提到自己的观察跟经验哦，尤其在投资人生的这个路上哦，所以真的是性格也影响很多。你自己会很清楚说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心态的人嘛？因为我相信也有一些人是说我很愿意大胆冒险的，
嗯，
但是有一些人就算是做创业，也有那种保守派啊，对，
是、嗯，对，我觉得认识自己真的非常重要，
嗯，
就是我自己发现说，每当我做一个决定，只要我的心跳加速，
哦，
只要我感觉不平安，比方说，嗯，可能我会常常觉察自己的内心，比方说会看说，哎，我是不是有一点贪婪？
嗯，
是不是那个角色是不是来自于恐惧？
嗯，
或是来自于比较？这个我书里面其实也有写到，就是说我发现影响人决策，很时候至于贪婪、恐惧跟比较。
嗯，
那当我发现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状态的时候，我就会宁可不做决策。
哦，
对。那但是我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去看说那什么样的决策才是对的，尤其是现在不确定的这个世代嘛。
嗯，
你看现在 AI 发展快速，
嗯，说变就变，
说变就变，每一天真的，你看现在有一个所谓的川普指数，嗯，你看他一发言，哇，就影响到全球的经济，嗯，全球的股市。对，所以其实在这个不确定性的一个环境下，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找到正确的决策？
嗯，
其实我觉得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内心。
嗯，
我到底知不知道我投资的这个标的它在做什么？
嗯，
然后那它的预期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获利怎么样？哦，它的营收怎么样？我预计它的这个公司的这个产能各方面，其实要回归到就是说你够了解、够认识，才比较不容易被大环境影响。
哦，
不然其实美国总统说一句话，或是现在又发生战争，各方面，嗯，我们是很容易被影响的。
嗯，
对，那这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验分享，这样子。
有人都说啊，那我们就是要有那种，然后不经一番寒彻骨嘛，总是要跌跤跌得够痛嘛，你才会记得。不然，很多人讲说我也知道啊，对我说就是。有的时候情绪一上来哦，最近赚钱赚很多，你可能就一头热嘛，不知道为了省过去会不会也有这样子？因为相信人的一些历练跟过程，也是因为过往的各种状态嘛。那因为您刚刚有提到说，对啊，你可能也是会有某些情况会失去理智，
是，
所以也是会有。要经历这个吗？然后比较能够说哦，对，那我下一次不要这样子。
OK，
对，
有，其实包含到现在也持续在这个过程，
会有那种感觉，
对，在这个不断的在学习，在这个过程当中，那就讲，比如说我在创业的时候好了，我在创业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想很多创业家就是这样子，就是有一种那种过动的。特性就是哪边有机会我就想要去尝试，
很勤劳啊，
对对对，
去碰碰看认识一下，
对，但也因为这样子，其实就让我就是发现说哇真的很消耗，就是什么样的场合可能觉得有机会就想要去 try 啊，想要去试啊，然后公司的营业项目各方面就是什么什么都想要去试，那也因为这样，在这个过去的经验当中，其实发现到哇，其实让我感受到非常的消耗以外，整体的效果并不是那么好，
因为乱枪打鸟的感觉。
没错，没错。那还有就是说，像投资也是，其实过去是哇，就是东投一点，西投一点啊，然后赔了非常多的学费。其实很多很多，甚至投到这个初级市场的这个。都血本无归。对，其实是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我在书中特别提到，就是说后来我发现专注投资真的非常重要
哦。
对，高度的理解，就是基本上我们常常会讲说高风险就带来高报酬嘛。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不一定是完全对的。我认为高理解才有可能带来高报酬。
是。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大家普遍都会做功课，就像刚刚讲，如果你是一个创业路线的人，你一定会想说，对，我要找资源嘛，那最好哪边有个什么聚会，或者人家跟你介绍，这个人不错，我一定要去这个刮干净一下嘛。但是你看啊，你不要讲，我们刚刚讲说创业，你这个人啊，24小时他也是跟钱一样嘛，你怎么分就是24小时啊，你还要吃还要睡嘞。对啊，那你也是在分配自己的时间啊，说我要分两个小时给这一场聚会，分三个小时去见一个谁。
是。
那一开始的时候都会说，对啦，热情勤劳可以勤能补拙。但是真的就会像刚刚威尔森讲的，你到某一个 timing 就发现说，好像也许成效不如你投入的成本。
对。
我竟累成这样了，结果效果不好。亦或者说，有些人就健康亮灯啊，就说拼成这样就没结果。所以感觉您也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会觉得是我们前面做的功课要够多吗？不然我怎么判断说我今天这两小时是要跟谁见面？
对，微微讲得非常好，我觉得前面功课真的是需要，像我今天来录这个广播电台就是做过功课，不知道微微的节目一定要来上一下这样子。对，我觉得就是做功课是一块，然后第二块是要清楚自己的 vision。就是如果像圣经上里面有讲说，就是人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意思那个意向其实讲的就是 vision。如果我们没有 vision， 其实我们就会那个放肆讲的就是我们会乱枪打鸟。我们什么都会想要去试。可是呢，就却变成像无头苍蝇一样。
是。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 vision 很重要，找到自己生命的这个 vision calling。 对，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帮助非常大的。
对啊，對，我们不仅是讲刚刚讲说我们人的时间规划，因为不见得每个人都说哦，我是创业，我可能就是个上班族啊。但你会说我要把我的生活重心放在哪嘛？
对。
我今天老板给我这么多案子，到底哪一个是我真的最需要投入时间的，或者我真的要用心的？那哪一些呢？也不是说就放掉，
对，
只是说我要去排那个次序跟比例嘛。那拉回我们刚刚讲投资也是嘛，很多人讲说，对啊，最近有什么题材才都轮动嘛？
对对对。
然后有些人讲说啊，那我就希望我每一个台都要跟上啊，这两周轮什么，我最好就跟这一波啊，下两周呢再换别的嘛，这样我每一周都可以赚钱。我自己发现，因为像我的话就是小族嘛，就上班族其实钱也不多，我就发现就算你说我想要什么都投一点， 也是不少钱的。大家不要以为说你每一个投一点好像小资族也可以做，其实不然哦，都要付出的时间也蛮多的。
没错没错，所以就反而建议就是像小资族，真的要去非常深入的了解，然后不要什么都投，宁可重压。对，我知道我讲这个话可能会有争议哦。
但想说重压不是 all in 吗？
可是这个话呢，其实跟巴菲特的理念是一模一样。巴菲特也是讲到，就是说，当你了解这个篮子的时候，你就可以重压。
哦，
如果不够理解这个篮子，你当然会想要分散。对，你就买0050其实就好了。
对啊，
对，某种程度其实当一般的可能上班族不是在做专门在做投资的，那我会建议就去买 ETF 其实就好了。
对啊，反正他帮你分散了。
对
某种程度。
对，
所以我觉得刚刚确实就像Wilson讲的，包含书里面是提到这两者的观念确实有很多共通性哦，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选择啦，还有我们实际上有些朋友其实他可能是有分一些心思在做投资的，又觉得现在普遍这个投资的风气这么盛嘛，大家多多少少懂一点哦。我自己也感觉啊，大家都知道要做功课，甚至像我们一开始哦，也多半可能经历过说哦，都试了一下，缴了一些学费，到说哪些是适合自己的。
对。
但有的时候啊，像投资啊，或像工作，这个 timing 哦，时机好像也很重要。
对。
你想说，哎呀，我功课还没做好，然后哎呀，这一波没跟上怎么办？我相信也会有这个朋友会问啊，说啊，我现在也还没有这么确定，还是可能7成6成没有很确定，可是人家就想说我现在不决定好像就错过了些什么，心里也会被催促嘛。那您自己是会抵抗这种催促的感觉走自己的节奏吗？还是说有的时候也是必须加快一下或是冒一点风险
呢？ Okay.
对，
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有那个 FOMO 的状态、Fear of missing out、对，其实还蛮多人的，而且特别是我觉得在这种社群媒体发达的一个时代，其实你常常会看到好多人 PO 哇今天又赚钱
啊，对啊，人家都在赚那我没有。
对你就会有一种 FOMO 的状态，对不对？我好像没有跟上。对，这个其实在我书中也有写到，其实我们蛮常犯的一个这个心理的一个应该说一个迷思，就是我们想要跟人比。对，但是其实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它是细水长流的，它是要做，它是基本上我们一生都会去做的事情嘛。对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我觉得像我也常常像我刚刚也才收到一个讯息，就是有人跟我讲一个标的，就后来哇涨到，因为它是新贵的，哇后来涨到多少多少多少，可是我其实以前听到觉得哇好可惜错过了。对，因为我没有投。那但是现在我会觉得没关系，就祝福他，恭喜他。好，那代表是说他可能有一些的这个身上有一些的经验可以跟他学习。所以觉得其实就算我们今天错过某档标的，我们都可以去想想看，就是说从这档标的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比如说前阵子涨得非常凶的联发科哇涨得很凶。对，那为什么会涨？对，我觉得我们要常常问自己为什么。因为他是做什么的，那他现在是搭载着什么样的趋势，然后他为什么业绩订单可以这么多，各方面当我们这样子的去学习之后，我们接下来遇到一个新的标的，我们就可以重新去检视它。所以其实你看似好像错过这一次的投资，但其实呢你自己内心是觉得我是有学习的，我觉得这样就是值得的。
对啊，我还记得我以前刚开始大学那时候是买金啦，大学毕业之后自己慢慢的买一些，可能最常小资族嘛，定期定额什么，有时候就会慢慢研究。哇，那个心情也真的就像 Wilson 讲的，你一定会经历过说啊错过好可惜哦，或者是啊怎么这么早卖啊。
对对对。
就你一定会有这种心情，并且我认为这心情可能也会持续一辈子。对吧，因为你偶尔遇到了还是会觉得人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
我还是会遇到有些朋友，就说他其实也是属于那种常常搞不清楚，但就是这样乱跟乱买哦。
是，
也真的是颇有收获。那因为本来这个有时候也就是这样乱枪打鸟，偶尔也是会中啦。那他也很乐在其中哦。我自己也会觉得，那真的是性格不太一样。他也很愿意去冒这个风险。那我的性格就是我有点不敢。或者是我会知道说这一次可能真的是我运气好了，老实说我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啦。所以我觉得 好像一直在对那个人家心里有那个天使跟恶魔在对抗，人就是有欲望啊，有时候想说哎呀人家那么轻松就随便跟一下也是有，但是你另外一边声音就想说啊不行啊，你要先做功课啊，
对，
所以不晓得 Wilson 怎么去看待说像刚刚讲的，因为刚刚提到大环境那个讨论很热嘛，
没错，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对于价值观也是世代有一些转换、嗯、那你说你心有没有会往另外一边偏，会啊，你怎么可能不会被诱惑，
嗯，
那
嗯
怎么去确定说自己的一个价值跟风格，那当然有一些新的价值观我们也不妨可以参考啦，只是说怎么去排除或怎么去想会比较好呢、嗯、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我可以分享一个我自己个人的一段经历、
嗯哦、
就是之前呢有一次有一个案子，
嗯，
好、哦、那有一位前辈、
嗯、
他询问我要不要跟投、
哦、
对，但那个案子我觉得评估下来是很不错的一家公司、
嗯、
它是一个算是一级市场的公司、
嗯、
对，就是还没有上市然后准备要上市，对，那他当时我记得是礼拜三，
嗯，
好，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哎、欸、Wilson 这个标的你看一下，好，那基本上国际某知名的人士也有投他、
哦、
那算是非常非常不错，技术含量各方面都很好，那可是我就在开车的时候，
嗯，
我心里就有一种不平安的感觉，
你说隐隐约约有什么赛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那当然因为我个人有信仰嘛，那就是说哎、欸、我心里就有一种不，那后来他因为他跟我讲说礼拜五之前就要打款
哦，对，要决定这样，
那于是呢因为我心里有一种这种声音就是不是很平安的感觉、
嗯、
所以我就去询问、那询问这家公司，询问到源头，
嗯，
就哇发现说哎、欸、这位大哥他给我的价格居然是源头的五倍
哦，
他报给我的价格是这个源头的
五倍，他是想要抽什么吗
后来我就打给他、
啊、
结果他就发现说哎、欸、是他朋友
嗯
给他这个价格的
哦，
所以他某种程度也是被他朋友骗，
嗯，他也以为是这个价格，
对对对，不是他本身不是这样的一个动机，但是他自己也被骗、
嗯、
因为然后他就非常感谢我，他说 Wilson 我礼拜四我原本明天就要打款了、
哦、
还好你有跟我讲这样子，
嗯，
所以就是那当然就许多人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机会，
嗯，
那他可能但是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说追根究底还蛮重要的、
嗯、
就是遇到任何的一个机会一个选择看似好像是一个商机也好看似好像是一个可以马上这个获利的这样的一个机会也好我觉得我们都要回归到就是说诶那为什么、
哦、
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你要来找我、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价格是合理的吗它的估值是多少、
嗯、
我甚至是会有时候去算说它的估值是不是合理的、
嗯、
对然后去问到这个非常非常这个源头这样子、
嗯、
对所以我觉得也真的是感谢主了就是说、
嗯
欸、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他蛮保护我的其实我有非常多类似像这样的经验
就是感觉好像有哪里好像怪怪虽然说不上来那种感觉
对对 对, 對, 對, 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嗯、
因为在这个领域其实非常多的讯息然后也
要分辨嘛
非常多的诱惑非常多的试探、
嗯、
我觉得在这个当中真的还好就是我刚刚可以安下来祷告
嗯
那这个对我来讲就会是一个稍微停顿下来然后做一个比较清楚决策的一个中保这样子、
嗯、对啊
对
所以像刚刚讲说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诶 Kimoji 刚刚怪怪、哦
嗯、
就是突然好像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对
虽然你也说不上来
是
但是 Wilson 的做法就是他会去查证嘛有时候不是单纯感觉上的问题啊我们有一点点疑虑的时候、
嗯、
你也可以多方的去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 OK 哦
是
我觉得那个感觉很像就是我以前大概在六七年前买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买房子啊，
嗯、
就是大钱，对不 对,
对？
然后并且那年纪也小嘛，然后跟家人去看房，然后长辈啊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挺好。他在讲说啊，
嗯、
买房子哦、
嗯，
就是缘分。
对，
他说房子也是漂漂亮亮，但是你不觉得有一些进去感觉
就
不太舒
服？
也不是说哪里黑黑怪怪，不
是
哦，就是那种气氛。
对，
他说有的时候，他说你看你花这么多钱，你说你想要买一个那个自己的第一间房，
嗯、
那你真的觉得有一点怪怪，或是也许就是一种气氛，一种味道，或是什么。 那你可能考虑啦。那有些人讲说，可是我觉得这个房子啊价格很不错啊，或者一切都真的都很好，那也就差那么一点点感觉。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看房，也常常经历过这种过程，因为有些都不错，然后最后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对，
我那时候心里也会觉得很烦，因为就是觉得我已经花那么多时间了、就我迟迟都没有决定嘛，啊都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有的时候想说，那真的有差吗？啊，因为年轻人嘛，不信邪，真的有差吗？就是会觉得这样。
是。
之后我发现啊，那所有错过的东西，就你最后没有选的东西，不是它真的不好，它可能就只是不适合你了、
没错。
然后你真的会遇到适合你的。
对对，真的。
也许要久一点，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我那这个故事，其实我们听众朋友知道，就是我好久好久以前看了一个房子，当时呢价格就不太行，我没有办法负担得起，啊，我好难过，我想说没有办法嘛。就多年之后呢，又回去看那间房子哦，就可以了
哦。
对，然后当然这也是因为我经济有所提升，那台湾房价也是这样上上下下，所以就是可以负担。然后峰回路转，
对，
最后又是他。
OK，
对，然后中间其实也看过很多其他的，所以我那时候才真的很确信，就跟刚刚威尔森讲的一样，就是有的时候买东西，或者像刚刚讲投资啊，
是。
你当然也会有的时候很扼腕，想说啊，就是怎么差那么一点，或者是哎呦，我错过，我以后应该遇不到这么好的了吧？
是是。
但是你发现啊，那些时间一久，那个时间久不是两三个月哈，就是你再往后拉长，什么都会有可能。
没错没错。
然后你错过的东西，有的时候就会突然，你真的觉得哎呀好可惜，他不知道哪一天又突然出现。
对对对，
真的是要时间去证明，那个证明也不知道是谁可以帮你证明啦，但是你要等，我觉得好像要培养耐心。
没错，耐心真的很重要。我觉得在投资，我自己也有很多这个买房的经验，买房卖房的经验，我觉得耐心真的非常重要。就是说像刚刚微微分享的嘛，其实有时候其实我觉得房子真的会找人
哦，
就是你有的时候其实哇，他好像看似条件都很好，那但是你就是进去，你就会觉得不舒服，或者说家人不喜欢
哦，对啊，
像我就有这样的经验啊，我有个房子，我自己觉得我非常喜欢啊，它基本上也有 view 啊，然后空间也还蛮大的啊，各方面可是我的太太就不是那么喜欢
哦，这个有时候家人之间讨论也会生气。
对
对
对，那我就后来真的发现说，我后来就把它卖掉了，后来就发现说，真的好像家人真的才是最重要的，就是基本上要，因为家其实是以人组成的嘛，那我觉得其实它不是在于说我们外在的这个条件有什么啊，或者说这个房子怎么样再好，再有任何一个家人不喜欢，我觉得它就不会是一个合适的房子。
你说我是你认识最心里的女孩，搜集着美丽的信纸，把心事悄悄地写下来，把邮票贴成蝴蝶的样。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电台上盖好。